Hello， 大家好，我是看着不正经但说事儿很正经的熊仔，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新能源汽车江湖系列节目。本期节目呢，与之前有所不同啊，和大家聊点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相机之间的跨界话题啊。一直关注熊仔说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熊仔我对于新能源汽车一直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认为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车呢，确实有不少优点，同时呢，因为电池和充电技术上的瓶颈啊，也有不少缺点。所以节目里呢一直强调啊，这个技术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而在互联网上的舆论环境都不一样了啊，能客观理性分析问题的人呢并不多，各种极端观点满天飞啊。而熊仔我呢最讨厌的也就是这个电动吹和电动黑这两拨人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呢好像就不是黑就是白，你这种二极管式的思维方式呢确实很让人没办法沟通啊。那电动黑这帮人呢其实就不需要熊仔去反驳了，你看看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股票市值就好了啊。虽然资本市场呢不能说明一切，但足以说明电动汽车呢一定是未来的大风口。难道你们这帮电动黑比金融资本更懂商业吗？更能预测未来吗？对吧？而电动吹啊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所以熊仔我呢就先来和他们对对线啊。尤其是他们总把这个电动车比喻成智能手机啊，而燃油车呢比喻成这个老旧的功能手机，我们就来先戳穿这个错误的举例啊。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手机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各种功能丰富的 APP 呢？让手机从一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通讯工具变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能设备，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啊，是手机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质变。而电动车和燃油车之间的变化有这么大吗？不过是动力形式上的变化而已嘛，做的其实还是把用户从 A 点送到 B 点的工作。那如果未来的电动汽车实现了 L5 级的自动驾驶，并且车内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个智能空间了，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了，那么这样的变化才能称得上是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质变。而电动汽车现在这种改变呢，在手机领域啊，只能类比成从5号电池变成锂电池这种级别的变化，但手机呢，还是诺基亚1110的这个水平啊，仍然是个功能机，和真正的智能手机呢，还差得老远了。那如果哪天量产电动车实现 L4 级的自动驾驶，那差不多就是这个诺基亚 NT3 那种前智能手机时代的产品了。而 L5 级自动驾驶呢，就是新一代的 iPhone。此外呢，这个电动吹还经常拿这个电动车有更好的智能化作为例证啊，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举例。汽车的智能化和燃油还是电动根本没有关系。燃油车的车机系统呢，同样是蓄电池供电的，也不是通过发动机的机械齿轮敲算盘得出来的啊。那车内各种处理器和传感器呢，与电动车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电动车的造车新势力们更愿意在智能化上下功夫，才给人电动车更智能的感觉。那这些技术呢，其实同样可以用在燃油车上。当然，如果以后整个车辆的车机系统更为庞杂，那对于电量的要求很大的话，那么目前燃油车的蓄电池呢，可能是确实满足不了啊。但完全可以通过混动或者 PHEV 等技术路线来完成这个电力供应，绝不存在什么锂电池电车才是智能车的这么一个逻辑啊。好，那说了这么多呢，终于来到了本期节目的主题啊。大家也应该理解，用汽车和手机对比其实并不合适啊。而如果用相机中的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对比这个燃油车和电动汽车的话，那其实更为准确一些啊。但熊仔我呢，作为一个伪摄影爱好者，今天就在这儿聊聊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啊。首先呢，还是先给大家讲讲这两种相机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啊。单反相机的全称呢是单镜头反光相机，其中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反光板和这个五棱镜的结构。光从镜头进入机身后啊，先由这个反光板向上反射进入这个五棱镜，然后呢在五棱镜中再反射两次，最终呢通过这个光学取整器映入这个摄影师的眼中啊。而拍照时呢，反光板抬起，光直接照射到机身内的 CMOS 传感器上进行一个成像啊。那单反相机的特点呢，就是稳定可靠，并且呢只有拍照的那一刹那 CMOS 才工作用电，那取景构图的时候呢，传感器是并不工作的啊，其实就是最原始的一个光学反射。所以单反相机的续航能力呢特别强，随随便便拍大几百张照片啊是个很轻松的事儿。而无反相机呢，则是一个高度电子化的一个东西，取消了反光板和五棱镜的结构，让光呢是直接照在这个 CMOS 上的，取景呢也是通过 CMOS 的信号输出到这个电子取景器上的，那基本和这个手机拍照的原理非常类似啊。优点呢就是机身小巧，并且得益于这个法兰距短，镜头的设计呢可以更无所顾忌一些，所以无反相机的画质呢也会更好一些。但缺点呢也很明显，因为 CMOS 传感器是一直在工作的嘛，对吧？所以相机的续航能力呢非常差， 用过这个索尼 A7 一代和二代的朋友应该都懂啊， FW50 这个电池基本上也就是100多张不到200张拍照的能力啊，你不随身拿个三寸电池真的是不可能扛下来一天的拍摄任务的。再有就是因为所有成像都需要 CMOS 和处理器去处理啊，中低端无反相机呢因为这个处理器性能很差，连拍的时候呢会黑屏，而这个呢会影响到摇拍时候的构图，所以无反相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都被认为是不能严肃工作的相机，更多的呢其实是一种玩乐属性的产品。但从这个索尼 A7 第三代产品和索尼 A9 之后呢，口碑就开始慢慢好转起来了。那如果是又了解汽车又懂相机的朋友呢，听到这儿绝对会会心一笑啊，认同熊仔的说法。那么对于不懂相机的朋友呢，我再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个电动车和无反相机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啊。那么优点方面包括啊，第一，性能更好，电车的加速性能更快，这个平顺性也更好。那无反相机这块呢，就是它的画质会更好一些。第二呢，就是简单易用。电动车呢，首先就是好开好用，也不用懂那个维修保养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而无反相机呢，则是所见即所得，操作呢也更像傻瓜相机一些。那第三呢，就是空间优势啊。电动车的布局电池电机会更加灵活一些，空间呢也会优于一般的同级别燃油车，当然必须是纯电动平台的车型啊，油改电的肯定没戏。无反相机呢就是机身小小，方便摄影师随身携带。第四就是声音小，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的噪音，车内呢可以做得非常的安静，而无反相机呢可以通过电子快门做到完全无声拍照。好，说完了优点啊，那两者的缺点呢也很类似。首先第一，续航差，电动车的各种续航焦虑咱就不说了啊，而无反相机在和单反相机电池容量相同的情况下，续航绝对不是差的一星半点，现在呢是只能靠这个堆大电池来解决，这点呢又和电动车很类似了啊。第二呢就是这个稳定性差，适应性不好，电动车自燃的消息呢层出不穷，低温的掉电问题呢也是目前无解的一个问题啊，而无反相机呢在高温极寒环境下呢同样不如单反，同时呢又过于依赖这个电子系统啊，偶尔系统抽风呢也是非常摄影师抓狂的一件事。那听到这儿呢，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为啥熊仔我把这个电动车和无反相机做类比了吧。那如果以后呢有电动车继续拿智能手机类比电动车的话，您可以把这期节目转给他，让他好好学习一下。好了，本期新能源汽车江湖系列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留言，咱们在评论区中呢继续讨论。最后还是小广告环节啊，希望大家一键三连，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